嗨，大家好，我是黄德汉，开心大家收听我的节目。住在乡下非常的快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宽广的天地，但是不管是朋友来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羡慕，我从来都不鼓励人家说，哎，你也可以试试看啊，你也可以来做我的邻居哦。甚至有人真的是因为羡慕之余就跟我提出来说，哎呀黄校长，你那个附近啊，如果有这个地要卖啊，我想你帮我注意，我搬过来跟你当邻居。我都会立刻告诉他们说，相居不易呀，不要以为看起来美好，就以为整件事情是美好的，它常常是表面的。那你必须理解到，在这乡下生活里面有一些所谓的不一样的，跟你平常生活不一样的，那你是不是能够承受？我讲的不是享受，享受当然你看到的，哎，花开啦，对不对？鸟叫虫鸣啊，哇，蓝天白云啊，夜晚还有星空啊，哎呀，真好，凉风吹过来，然后坐在我绑的秋千啊，在那阴凉的这个树底下晃着秋千，你就觉得，哎呀，这乡居真好啊！你看平坦的草皮，还有果树上面，哎，对啊，结实累累，真好啊！你看新鲜的水果啊，然后呢，自己种的，哎，还有菜哎，对不对？菜啊，无毒啊，没有用农药哎，有机的哎，那现摘的，这些都是看起来非常美好的事物，但是这些背后都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故事存在。蓝天白云没错，星空那没错，那不是我制造的，那在乡下真的有。可是你想想看，青菜它不会自己长出来的，它是要花力气，花时间，很多很多的汗水，对，可能在大太阳底下，你在那边挖地，那你经得起吗？这个挖地，当然还要有一些种菜的尝试知识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可能还要防止所谓的虫来侵蚀，你又不能用农药，你要费很大的力气，对，晚上出来捡瓜牛，对，然后可能要造纱网，然后要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啊，要拔草，要搭架子，搭棚子，这些事情，瓜长在棚子上没错，但是那个棚子，对，是怎么来的？这是对，用竹子搭起来，搭那个架子搭起来，那都要费力气，那当然也有一些所谓的方法，你会这个方法，你有这个力气吗？那水果比较简单的，你种在那里，果树就长大了，然后就结水果了，没有那么容易。第一个当然你选什么水果，不是说你街上有吃到水果你种的都会活，有些水果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气候，意思就是有些水果它是适合南部的，你种在北部它也不会长好啊，这不是很现实。那有些它可能是比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天气，什么样的一个地形，让人说不适合，它根本就不会长。然后再来，当然一样，你要除草，你要施肥啊，你真的要照顾它。即使你不喷农药，你对它也，因为既然没有喷农药，它就不会像人家那样长得，哎呀都没有虫子吃啊，就长得很漂亮很好。那些专业的农夫，甚至是靠这个生活的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叫做他们的懂的东西，或者他们在做的事情，那不是一般人能做的，这都是现实。最简单的事情，最简单的事情，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走在上面多么舒服，对不对？看着就舒服，走在上面，坐在那里都好棒，但是那也是美丽的一面。这美丽的一面包含，其实它有很多昆虫的，包含蚂蚁会筑窝，如果弄个不好，红窝蚁来到你家，也有可能因为被植物带来的，被草皮带来的。那如果说没有红火蚁，也有很多的蚂蚁，所以有时候生态丰富就是这样。所以你在草地上，你不要以为坐在那里没事，可能你也会被蚂蚁咬啊，所以你只能真的是用欣赏的角度偶尔上去走走，千万别以为可以在草地上可以躺着睡那么一觉。重点是草皮还要割，它不是天天就是这么短短的平平的，所以它每过一段时间你就要去修剪， 那你就要用到工具，哎，割草机，然后可能还不止用一种割草机，像我们家里就有哎一堆农具啊，所谓的修篱笆的篱笆机哈、啊，然后呢锯子哈、啊，那甚至有所谓的电锯啊，锯比较这个锯不动的，要用那个电动的力量，然后还有呢背负式的割草机，还有手推式的割草机，因为要处理不同的情况。重点是多久处理一次呢？啊，冬天草长得慢，所以你可以休息的时间长，可能一两个月，修剪一次。春天来了，大地苏醒了，你就发现，对，花开了，树长嫩芽了，还有草也长得快了。这时候你就要加速的处理，你可能两个礼拜要割一次草。夏天来了，万物蓬勃发展，不得了了啊！鸟叫得很，这边青蛙叫，那边鸟唱歌，是吧？真是啊，生机勃勃。同样的道理，树的嫩叶已经不是嫩叶了，长成大叶子。那地上的草呢，长得更快。所以大概如果要维持，维持舒服的感觉，走起来舒服，看起来舒服，每一个礼拜就要动一次手。啊，那大面积的那就累死人，小面积一个礼拜动一次手你可能还好，那问题是面积越大你要承受的你享受的越多，但是你要承受的当然同样越多，也就是你一个礼拜就要割一次草，这割一次草不是五分钟的事情，可能是好几个小时的事情，一身啊汗水，一身油污，对，没错啊，就是割草不是只有草的芳香味，它还有很多东西，泥土啊草啊会喷在你身上，所以你要有工作服，那你的工作服就是脏透了，洗了也洗不干净的，也就是洗个大概就行了，因为下次还要工作，你就可以想象那是个什么模样。所以表面上看到的美好并不是事实上就是那么让人开心愉快的，他必须付出劳力的。甚至有一次我在割草的时候，全副武装在割草的时候，朋友来进到里面家门里面进去跟我老婆聊天，然后说找我说在啊，在院子割草，他说啊那个人啊我还以为他是工人呢、对对，那个模样就是个工人的模样，因为全副武装全力以赴，然后汗水淋漓在那边打拼，跟谁打拼？跟那些草打拼。那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错，你希望草长得好看平坦，那他不是你的朋友，他或者是你的朋友，但是他长得那么快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修剪他，那这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那更不只是这样而已啊，像那一天我就很后悔我做了几件事情，这可能也是要给某些想要乡居生活的人提醒，就是离房子近的地方不要种东西。那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在房子旁边有一棵树啊它会很棒，其实它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些遗憾跟后悔，因为树会种下去那么大，后来它会一直长大越来越大，那长得越来越大就表示它的根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所以它很可能会对你的房子产生一些影响，因为它的根扎下去之后它也会往这边扩散过来，所以排水管对，可能会被树根给堵住，可能还有其他看不到的这个影响。那么当然包含离房子太近就会有一些昆虫动物沿着这些植物太接近你的家，这样你听懂了吗？对，很可怕的。那我更愚蠢的，我还种了爬藤，爬藤比树还要可怕，爬藤比树还要可怕，因为它繁殖的更快，它的生长能力更强。你看那个福岛灾变之后，然后他们在去年回去拍了影片，经过那么多年之后，那很多地方是已经放弃了，也就是说没有人住了，结果回去之后发现那个地方完全成为荒野。不是当初有很多水泥钢筋水泥的建筑物吗？柏油马路吗？不好意思，植物的力量非常大，这么多年之后那些爬藤爬过去啊，对对，各种的植物他们就生根了，他们就扎下去啊，通通被淹没， 就回复好像就是大自然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模样。所以你想想看，你现在在过乡居生活，结果呢，你的房子如果被这些植物入侵的话，那也就是说代表说你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清理清除啊。那如果有智慧有先见之明，就是一开始就不要在离房子近的地方种东西。那我愚蠢的种了一个我觉得很美的一种植物，因为总觉得外国人家房子还有种什么常春藤让它爬嘞，对不对？哇，那季节变化的时候那个墙面也有变化，真是就像一幅啊绝美的自然画一样，就在你的墙壁上啊。然后呢它会变化，随着季节，这画面用想象的也真美，你看到的也真美。但是呢，哎呀，重点来了，我们是住家，如果没有这个工人在维护自己在使用的话，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劳力付出和必须维护的一个成本。我前几天因为要整理墙面，整理墙面以后有技工跟我讲说，那些那个种的很漂亮的那个叫做碧丽啊，就爬在墙面上的绿色的，那当年呢我已经把它修剪短了，所以我变成每年都要修剪。原来我刚开始种的时候让它爬，自由爬，它嫩绿的叶子真让我觉得哇美极了。后来它就一直爬爬爬满了整面墙，我种了一面，因为我的房子有一面是泥土的，是应该说是猫字形哈，那边不能种，因为那个前面门嘛，后面最不背面这边呢，我就种了这个碧丽让它爬上去了，美极了。结果就发现刚刚讲的昆虫都来了，尤其啊蚂蚁啦、什么一些小虫，它跟着这些东西就爬到了你的窗户，爬到了你的窗台，然后就顺着你的不注意可能就进到屋子里面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决定开始清理，所以我费了一个很大的劲修了一半，直到一楼。后来我发现不行，一楼也有窗户，我就在修，修得更矮。所以我随时保持这植物啊，它只有一个高度，就是在窗户以下，那远远看过去还是挺美的，因为它就是绿色的自然，比刷油漆的感觉真的要觉得充满了生命感，充满了美感。但是这一次要整理这个房子的墙面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漏水的问题，壁癌的问题，油漆工说这个绿色植物要清除，不然漆没办法刷。那好吧，那这不是油漆工的事情，那是我的事情，因为油漆工是负责刷油漆嘛，那是他的专业。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动手清清啊，清清在清上面很快，因为它是爬在墙壁上嘛，一拉一剪一修啊，所以我平常在修剪这墙壁上的没那么累。后来发现他们扎在地底下这根好粗啊，好深啊，我剪不断了，我理还乱，我必须拿锯子锯，锯子呢锯的我发现我手酸手麻，锯了半天啊，有的还锯不断，因为太粗了，我还必须拿小电锯来锯，比较省点力。还有更粗的呢，我就拿了个斧头砍，嘿，天哪，又干了一件蠢事。这一砍呢，在努力的砍劈之下，啪，水喷上来了，不是挖到石油。也不是挖到矿泉水，是挖到水管。因为当初在地底下埋的那个管子，埋着土下面嘛，那因为根长下去长的，它被根给包覆住了，没注意就砍了，把树根砍断了，把水管砍破了，啪，水喷了半天高，怎么办？当然我也是有经验的人，我就开始去找关开关，关开关，哎呀，终于水不喷了。但是事情没解决啊，你总不能说开关关了以后你就不用水了吧，只是这个管子挖破了以后让它暂时不喷了。赶紧打电话给水电匠，各位都知道水电匠在这个年头是很难很难找来的，还好我有朋友是做水电的，在我的请托之下，我说救命啊救命啊，我挖破水管了。他说哦，校长，这个这样的，下班以后我去帮你处理。对，人家是用下班的时间来救我，这是交情啊，一般水电匠你找不来的，所以你就完蛋了。那为什么找水电匠呢？因为这个是我不能处理的事情，因为挖断的那个管子很粗，平常家里有一些小管子啊，那个我 自己也会处理，我可以用简单的工具，那些基本的动作我都会，甚至我也有买的那些零件配件啊，接头啊，水管啊，然后该换的该怎么处理的啊，那个塑胶漆啊，就把它粘头，所以我也就是说我住在乡下，其实是我有一些基本本领的，庭院的灯坏了啊，我会修，水管啊，如果一些简单的部分想的时候我都会处理。那但是如果像今天闯祸闯这么大的，那我就没办法处理了，哎，因为就只能请求救援。还好，好，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啊！就当天晚上他帮我处理好了，真是挑灯夜战啊！他下班，他吃完饭以后他过来，那我们必须把那地挖得很开啊，挖更深，挖更大，清出来，把管子都弄出来，找出来以后，然后他在那边练功啊，把它处理好。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还是要在今天的主题里面讲说，所以乡居不易啊，有很多的问题。你住在那个集合式住宅，你住在大楼，你住在他如果有问题是大家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问题。但是住在我们这种独栋的建筑物，尤其是旁边都没有房子的哈，然后你自己一户，你要面对的问题是非常多的。非常非常的要自己面对，能够自己处理最好。如果自己处理不了，你一定要有火力支援，要有足够的朋友关系，能够随时找到人，不然的话你会很惨。如果说管理费，住大楼要管理费啊，没错，但是人家帮你维护好了，帮你管理好了，那个庭院的树啊花啊都帮你种好了修剪好了，你应该感谢，而且只要付钱就解决了。对，电梯坏了，就有人来修了，水电什么问题，对，水塔有人清了，你都不用操心，因为你缴了管理费。在乡下不要以为没有管理费，时时就是要维护一下，时时就要处理一下。没错，刚讲的要墙面处理，墙面要处理，因为什么？对，因为这是一个独立建筑物，然后它有一些问题了，那你必须自己承担。所以这不是一笔小费用，大阴架刷油漆可能搞下来又是一大笔钱，足足可以缴你的管理费，缴非常非常多的年。所以住在乡下不容易啊。今天跟大家先聊到这里，知道了吗？